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与神学有约，为什么读神学系列第十二讲。在讲我们要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一般在神学院也可能读不到的，神学教育发展史。神学教育发展史，我们先读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都知道这节呢就表达了四代，保罗是第一代，你提摩太是第二代，然后那些忠心能教导的是第三代，他们所教导的那些别的人是第四代。神的道真理是一代一代的是要传下去的。弟兄姐妹，圣经是没有讲到神学院、圣经学校或者宣教学院的。那神学教育就是传道人、牧者、宣教士、同工的栽培，这个制度是怎么样兴起的呢？简单的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学徒的制度，一个带一个，一个传道人带一个年轻的，另外有学校的制度。那我们来看这个学校的制度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使徒约翰大概在主后一百年去世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早期教父的时期了。早期的教父特别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在主后175到225这段时间呢，有一间的学校叫做教义学校 Catechetical School。 那究竟这间学校是怎么样的一间的学校呢？我们知道它的校长先后是格利面 Clement， 亚历山大的格利面 Clement of Alexandria， 之后是俄利根 Oregon， 很可能是一所学者们去写书的地方，不一定是训练传道人的。格利缅和俄利根可能是当时教会里面最懂哲学，俄利根肯定是最聪明的基督徒。很不幸的，他们对当时的世俗的哲学呢做了一些的让步，信仰做了妥协，俄利根就带来很严重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让教会面对希腊哲学的时候就变成了是融合混合了世俗的哲学进入到教会的信仰里面。主后312到313年，君士但丁王信主了。325年他召开了尼西亚会议，教会正式的就鉴定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从此以后，基督教从一个被逼迫的信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官方优惠甚至服侍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呢，教会的结构呢就很像罗马帝国，教会有主教或者会读 Bishop， 那主教他的那个礼拜堂呢就叫做座堂 Cathedral。 Cathedral 这个字呢来自 Cathedra， 就是座位的意思。这个地方是主教来管理这一区的众教会的教堂，所以主教下面就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神父。除了整个的主教神父的教会制度以外呢，到了主后的六七世纪有修道院的兴起 Monastery。 修道院呢它可能是因为在早期教会呢有一些的禁欲主义者特别追求属灵的操练，但是走极端了，所以呢后来呢一些的主教或者教皇呢就鼓励他们设立这些的修道院，好像他们在里面有祷告也有劳动生产， 而修道院最重要的所谓劳动生产 work 就是抄写圣经，因为西方的印刷呢要到15世纪才发明，中国呢老早在汉代就有了。刚才我们讲的是主教和教会整个的制度，而在主教和神父的制度以外，另外有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在黑暗时期，黑暗时期不是说教会黑暗，主要是指罗马帝国的文化黑暗，就是大概是主后600到1000年这段时期呢，不论是某一些的主教的座堂里面，或者是某一些的修道院里面，都办了一些很粗形的学校，可能一个神父6个10个男孩12本书就是一个粗形的学校了。所以有的是在教会的那个整个的区会，就是有主教的架构里面，座堂里面有学校，或者呢修道院里面也办学校。这些就是后来的大学 University 的起源。到了中古时期11到12世纪，从座堂所办的学校或者是修道院所办的学校，就演变成为大学 University。 大学这个字 Uni 就是一， Versity Verse 就是众，一而众，众多独一，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众多的学科，文学、哲学、历史、逻辑、修辞学，在众多的学科以上有一，就是神学。所以到今天很多的神学院也是要求申请的学生们呢，先有大学的文科的教育，然后才来读神学。神学是 Queen of the Sciences， 是众多的学问中的那个女皇的科目啊， Queen of the Sciences 大学。最早的大学有英国的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还有巴黎的巴黎大学 The Sorbonne。这些的学校大概是从座堂或者是从修道院所办的学校演变或者合并而成的。当时进大学的年龄不像今天17、18、19岁不等，很可能是12岁，而且他们读的科目肯定没有今天的大学那么的繁琐。重要的是学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学、逻辑、历史、文学、哲学，有一些的数学，可能还有星象学等等。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在1517年他提出的95条要辩论的问题，就展开了宗教改革的运动。马丁路德本身是一位德国的大学的新月教授，他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所以他信主之后，他写了一大套的圣经的注释。加尔文，法国人，在1536年27岁的时候就被邀请去日内瓦，去带领这个离开的天主教的一个城市和他的教会。虽然有1538到41年被离开，1541年再次被邀请回来，所以1541到1564有23年在日内瓦改教。到了1559年，他晚年还有5年的寿命时候呢，他就正式的开了日内瓦的学院 Geneva Academy。 这个学院呢分两部分，本科 Public School 和神学院 Private School 两个部分。所以加尔文的日内瓦的学校呢和英国的大学基本上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一个基督徒或者传道人的教育首先要有语文，不论是英文，特别是拉丁文、希腊文的训练，加上逻辑、修辞学、文学、历史、哲学、数学，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这个基础上再来读神学，认识神的话。不过我们要记得，加尔文是法国人， 他在瑞士改教，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很多的法国的青年人呢去了日内瓦加尔文那里去读神学呢，他们平均毕业之后回到法国18个月之内就被砍头了，就寻道。所以呢，日内瓦那张的神学院的文凭呢的绰号就是啊吊颈证书 hanging certificate， 就是说从早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在法国的运动，很多传道人就是首先为真道啊放下自己的生命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的学生也包括一些从英格兰去日内瓦学到的传道人，因为英格兰在1553到1558年在血腥玛丽女皇啊的统治之下呢，从基督教要返回到天主教，血腥玛丽 Queen Mary Bloody Mary 杀害了120位传道人，连平信徒是300多位的基督新教徒。那些逃到日内瓦学到的英格兰的传道人呢，就在加尔文那边学到，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啊登基了，他们就回到英格兰。这个就是清教徒运动的兴起。那清教徒是谁呢？他们的神学是从加尔文那边学到，算改革宗。他们的国籍是英格兰，所以他们的国家是圣公会，有国教的，在一个有国教的一个国家里面持守着宗教改革的信仰。那清教徒的运动从1558年一直到1710年，150年的时期，很多的清教徒牧师他在一个小地方牧会，他会收一个学徒，这个学徒在他家里面居住，吃他的饭，看他图书馆的书，听他的道，很有可能娶了他的女儿，学徒制。不过从起初清教徒就意识到，假如福音纯正的道理要传遍英格兰的话，就必须要有系统的装备传道人的神学教育的制度。所以呢，他们在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那里就开拓了2间的学校，分别是 Emmanuel College 和 Sydney Sussex College， 这个是在1580年代跟1590年代。也就是说呢，清教徒这些从加尔文的日内瓦回到英格兰讲道的，有些就在大学里面教神学训练传道人。1630一部分的清教徒移民到北美洲，1636年六年之后呢，他们在波士顿附近就开办了哈佛大学 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那些的 Emmanuel College Sydney Sussex College 一样，是训练传道人的学校，所以他们有灵修的操练啊，要爱主，要爱神的话。那所以哈佛大学本身呢是一所神学院，当然到了1700年，过了60年之后呢就变质了。1700年之后，在德国，马丁路德所带领的路德宗或者信义宗的教会信仰已经开始僵化，所以有一批的教会领袖，他们看见需要有鼓励信徒读圣经祷告这种的聚会，所以呢他们就组织了这些的查经祷告小组。主日早上还是去路德宗的国教教会的，礼拜天的下午还有其他时间，他们组织这些的聚会，鼓励查经祷告。他们直接影响到后来清楚重生得救的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开设了一般一般的社团 class society， 也就是说查经祷告的团契。所以不论是德国的敬虔运动，或者说是莫拉维弟兄会，或者英格兰的约翰卫斯理的运动，这些都是信徒们很自发的来查经祷告，自己来学习神的话这种的一个运动。那卫斯理他的传道人呢，他们会起码去拜访这些一个一个的团契，去拜访他们。有的时候一个传道人一年可以拜访100个这种的小组。 一个群众运动就这样子的兴起了。不像清教徒改革中，他们有剑桥大学在英国，有哈佛大学在美国，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是一个以平信徒为主的群众运动。在1750年，美国还没有革命成功，1750年呢，当时北美洲最多人数的宗派就是公理宗，就清教徒，第二是长老宗，第三是浸信会，第四才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还没有成为一个宗派。100年之后，1850年，美国最大的宗派是卫理宗，卫理公会，第二是浸信会，第三是长老会，第四是公理宗，刚好大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卫理公会鼓励这些查经祷告的小组 societies， 浸信会呢鼓励平常做农夫的礼拜天讲道做牧师，所以这两种的宗派都是做一种群众的领袖的训练，产生群众运动。长老宗、公理宗这些改革宗的神学院又怎么样呢？到了1700，哈佛大学已经不太相信纯正的信仰，所以耶鲁大学兴起了。耶鲁大学后来也变质，在1740年代，有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George Whitefield、怀德菲特他们呢，见证了一次大型的悔改的复兴运动。这个复兴运动的时期和之后，既然哈佛、耶鲁信仰已经变质了，他们就先后的开拓了很多不同的神学院，包括 Princeton 普林斯顿，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叫 King's College 皇家学院等等，几十间的大大小小的大学或者学院，为了训练传道人和宣教士，纷纷的成立了。那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件事情，18世纪的神学院或者大学是复兴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复兴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所认为的复兴就是很多人信主了，从教会外面涌进教会了。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福音运动、布道会，不是复兴。复兴是教会内部弟兄姐妹认罪悔改，这叫复兴。爱德华兹见证了复兴，一批一批的信徒复兴。那我现在打个比方，譬如说你是一位牧者，你的教会是300人的教会，你们教会举行了一次的培灵聚会的系列 的信息，第一天100人悔改了，信徒会有，第二天200人，第三天270人，第四天别的教会的人也来认罪悔改了，你搞了5、6、7天的时候，400、500人，远远超过你的会众的人数认罪悔改。培灵会延长到10天，2个星期，这样子维持了1个月，1000人悔改了。假如你是牧者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我会感谢主奇异的恩典领导。下面呢，多年前我拜访了韩国的 Hapdong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学院，他们的会客厅跟办公室墙上面有一个写了几个字，敬虔学问。那我们回到1740年的那个是复兴运动，当大批的弟兄姐妹认罪悔改，在教会里面有悔改的复兴运动的时候，有见识的人士会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为这一代的跟下一代的教会培养出有知识、有学问又是有敬虔的生命的传道人呢？于是新的神学院诞生了，敬虔学问，学问敬虔，有的后来演变成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我自己所读过的 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等，当时开始的都神学院。进入到18世纪和19世纪，在小的地方可能不是大学 university， 可能是一个学院 college， 这些的镇上的学院也是大学。譬如说你这个地方叫做 Greenville， 啊，你这个镇上就有一家 Greenville College， 啊，用这个城市做名字的一个大学或者是学院，可能是卫理公会的，可能是长老会的，可能是荷兰改革中的，可能是圣公会的，可能是浸信会的。院长是位牧师，每一位读这间大学的学生必须修几科的宗教或者圣经的课程，而读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有伦理学或者哲学是由院长作为牧师来教授的。所以不论是正规的神学院或者是这些的文理科的大学，都是训练牧师和宣教教师的场所，但是这些都是福星的果子。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福星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与神学教育把它扯上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很多的神学院恰恰就是福星的果子。19世纪的美国的牧师往往就是读了4年大学，然后3年的神学，当时读完3年的神学拿的学位是道学士 Bachelor of Divinity， 不叫道学硕士的。而去中国、非洲、印度传啊，而那些去中国、非洲、印度做宣教士的啊传道人呢，他们一般是4年的学校毕业的，与在美国留下来做牧师的差很远啊。4年的本科，修过大概3科的圣经或者宗教或者伦理学的课程。1858到1860年，在芝加哥和纽约，另外一次的福星运动又发生了。这次的代表人物是 Moody 先生 Dwight L. Moody， 他本来是卖皮鞋的，后来他现身全世界出来讲道。当时我们所讲的17、18世纪所设立的神学院，信仰也开始变质，灵命枯干。所以呢，穆迪先生和他旁边的一些的同工，特别是从爱尔兰过来的弟兄会和时代论人士呢，他们看到很多的神学院呢就没有训练出一些有宣教负担的牧师，所以他们就开始办圣经学校 Bible Institutes， 后来称为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起初是速成班，3个月、6个月读完之后马上去中国、去非洲做宣教，后来慢慢延长到4年制的啊 Bible College 圣经学院。所以这些圣经学院就成为多年来中国和华人世界里面的神学院的模式。我们神学院啊，中学毕业之后读4年这种的神学院呢，事实上就是美国的 Bible College 的一个的翻版。我是在这种的神学院长大的。这种的圣经学校一般来说不太注重文科，但是我所居住的环境那所呢是有中文英文去读的。无论如何，圣经学校所注重的是把圣经读得很熟，祷告、传福音和预备做穷传道。20世纪在美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的学校，就是基督教的文理科大学Christian Liberal Arts College， 这个跟圣经学校 Bible College 是并存的。所以有一些的传道人，少数的是从大学 Christian College 出来的，大部分基要派的保守的教会，他们传道人却是从圣经学校毕业的 Bible College。 圣经学校有它的优点，有它的限制，我们下一讲来看神学教育的更新。